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是星期天晚上的八点钟了，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早上的八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欧盟成员国当中的最大新兴经济体波兰，在星期天的时候举行了总统大选。权威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波兰现任总统在得票方面落后于来自保守派的挑战者。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保守派的杜达赢得了将近 35% 的选票，而现任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赢得了略微超过 32% 的选票。按照波兰的法律，在没有一个候选人得票超过 50% 的情况下，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将要举行一场决选来定乾坤。保守派的杜达和现任总统科莫罗夫斯基都表示希望能够赢得定于5月24号举行的决选。在波兰这次选举当中，得票率排名第三的是一位从前的摇滚乐明星，有 20% 的投票人都把手中的选票投给了他。在位于非洲卢旺达的南部，坦桑尼亚西部的布隆迪，民众仍在就皮埃尔·恩库伦奇扎决定寻求连任这件事进行抗议。有目击者说，有一名抗议人士被警方和军方在使用武力将布隆迪首都的一些地区的路障排除的过程当中被打死。布隆迪的民众自从今年4月开始进行抗议，原因是已经连续出任两届总统的恩库伦奇扎宣布说他要再度竞选总统。抗议人士说，布隆迪的宪法规定总统最多只能就任两届。不过呢，布隆迪的一家法庭裁决说，现任总统恩库伦奇扎还可以竞选第三届，因为他在第一届的时候，也就是他第一次当选，并不是选民投票的结果，而是议会投票推举出来的。恩库伦奇扎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说，假如他这次能够再度连任的话，那将是他的最后一任。他同时还呼吁各界要结束抗议，并表示定于6月26号举行的全国大选应当是在和平的氛围当中进行。国际间的维权组织表示，布隆迪政府和支持政府方面的人士针对反对派还有抗议人士一直在使用暴力和恐吓手段。日前布隆迪的保安部门还以组织抗议为名逮捕了本届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另一方面，阿富汗的总统加尼呼吁各界在寻求和平的过程当中要具备耐心和对未来的希望。他说，过去36年来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一笔艰难的遗产。他还说，阿富汗周边地区过去没有各方所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行为准则。阿富汗总统加尼说，这一区域内的国家目前都需要 对外交和内政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规划，而这一类基本意义上的变革，他说需要各方都要有耐心。下面请您收听今天早上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一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埃及法院以腐败罪判处穆巴拉克3年徒刑。波兰选民在全国大选中投票选举总统，预计现任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将当选连任。美国星期一将接受联合国对其人权记录的审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代表团结束访问香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开始在中东训练叙利亚温和的反政府武装，以加强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武装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对于一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来说，在经过多年战争后，对美国提供的训练的等待终于结束。五角大楼说，90名经过严格审查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在美国军人的监督指导下，开始强化他们的作战技能。第二批训练将在几个星期后开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这种训练有意从小规模开始。
It will need to prove itself.
训练项目需要实践检验，因此我们从手头上的人员开始，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在弄清楚怎样训练效果最好，第一批多少人最好。我们期望这种训练能够成功，进而逐渐扩大。
军方领导人说，训练反政府武装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美国承担在他们重新返回叙利亚领土后保护他们的一些责任。但是卡特说，奥巴马政府尚未明确决定在这些反政府武装遭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军队攻击后，美国将以何种方式、什么时候支援他们。
We have some obligation to these people.
我们对这些人有一些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战。我们当然承认，我们对他们的安全以及他们的战斗力负有一些责任。
支持这项训练的地区伙伴有意推翻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势头越来越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说，
我们的确相信局势正朝着不利阿萨德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我是他的话，就会寻找机会进行谈判。
但是邓普西将军说，这次任务的重点是打败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叙利亚统治的任何巨变都会加重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带您关注一组国际新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声称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六的越狱事件负责。伊拉克内政部说，哈里斯监狱星期六发生骚乱，六名警察和30名囚犯丧生，40名囚犯越狱逃跑。法新社报道说，伊斯兰国还声称对巴格达星期六的汽车炸弹负责。爆炸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十几人受伤。据报道，那次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朝圣者。埃及一家法院以腐败罪判处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他的两个儿子3年徒刑。穆巴拉克和他的两个儿子之间因其他指控已被拘押了至少3年，目前不清楚他们是否会继续服刑。87岁的穆巴拉克曾统治埃及30年，2011年在抗议活动中被推翻。穆巴拉克和他的儿子被控挪用1000多万美元装修私人房产。星期六的判决是法院重审的结果。马其顿当局说，警察与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星期六在马其顿北部的库马诺沃镇发生冲突。马其顿媒体报道说，至少4名警察受伤。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交火中有警察和平民死亡。库马诺沃镇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东北大约25公里处，当地10万居民中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占了近40%。马其顿内政部发言人说，一个武装恐怖团体从邻国进入马其顿，企图攻击马其顿国家机构，他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马其顿的邻国阿族聚集的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发表声明，对马其顿的暴力事件表示关注，并且谴责任何旨在破坏马其顿稳定的暴力行为。两国外交部都呼吁马其顿民众保持冷静和克制，维护足以和谐。美国驻马其顿大使发表声明，对库马诺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表示遗憾，并对死者伤者家属表示慰问。 美国大使馆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与马其顿政府和政界领袖保持接触，同时敦促马其顿公民保持冷静，让有关方面查清事实。欧盟驻马其顿代表团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保持冷静，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美联社报道说，波兰选民正在全国大选投票中选举总统，预计将现任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将当选连任，但第一轮投票可能无法决定。另有十几名候选人星期天参加大选，但没有一位候选人可能获得避免5月24日决选的超过半数的选票。波兰人有大约 40% 支持立场中间偏右的科莫罗夫斯基。据最近调查，他很有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面对民族主义反对党法律与公正党的安杰伊·杜达。这次投票是对波兰两大政治力量在金秋议会投票前的一次考验。科莫罗夫斯基领导的执政党是公民纲领党，大约3080万合格选民有权自由投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以人权冠军自居的美国，星期一将接受联合国对其人权记录的审查。美国将体验所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四年一度都必须接受的定期审议。美国在日内瓦可能面临严苛的审核，其中包括最近一系列没有武器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打死的问题。会议上有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涵盖广泛发生的非法移民，包括儿童受到普遍监禁，以及美国监狱中的状况，包括长期单独监禁以及继续使用死刑。毫无疑问，美国公民近来受到的大规模监视也会被拿来讨论。被用来执行许多监测活动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将在6月1号有效期限截止前提交国会辩论，讨论是否延续。华盛顿从反恐战争得到的疑患，据称 CIA 使用酷刑和未能关闭在古巴的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可能也将在审查之列。今天是星期天，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也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庆祝并感恩所有母亲所做的工作的节日。据历史频道陈述，母亲节于1914年成为美国的正式节日。这是由于安娜·贾维斯的努力，她把这个节日看作纪念母亲们为其子女所做出的牺牲的一种方式。贾维斯原本设想的母亲节是母亲和家庭之间的个人庆祝的日子，然而商家蜂拥而上，趁着这个备受人们青睐的节日大发其财。贾维斯反对，对此很反感，并在1948年他去世前否认自己是这个节日的发起人。他甚至游说政府从美国日历中撤销这个节日，但母亲节仍然存在，它是最流行的节日之一，也是最大的消费节日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1945年的这一天，苏军在二战结束前夕战胜了纳粹军队。俄罗斯总统普京感谢当年苏军的主要盟友美国、英国和法国。俄罗斯人把击败纳粹德国的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观看莫斯科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场观看阅兵式最有分量的世界领导人。在这次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普京总统赞扬俄罗斯在二战期间击败德国纳粹军队的努力。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场号称是俄罗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在早上10点举行。阅兵式包括了16000名士兵以及包括新型坦克和100多架飞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外界质疑俄罗斯借此展现军事实力。目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为了乌克兰问题陷入僵局，大部分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参与的领导人包括了中国、古巴、委内瑞拉、埃及、南非和津巴布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出席。尽管如此，普京在阅兵讲话中除了向苏军致敬，仍然感谢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贡献。
我们感谢英国、法国和美国为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我感谢所有加入反法西斯阵线、通过不同手段打击纳粹的国家。
有大约2700万苏联士兵和百姓在二战中丧生，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红军的胜利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骄傲，也是俄罗斯全国上下一心的象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莫斯科会晤了一批苏联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他们在回忆中国的战斗经历时称赞中国没有忘记这些老兵。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莫斯科会晤了一批苏联老兵和他们的后代，这些人中有前苏军高级将领，还有前苏联元帅和曾经在中国参战的苏联飞行员的后代。上个世纪30、40年代，苏联为了帮助中国与入侵的日本军队作战，派遣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飞行员以及技术人员前往中国参战，许多人战死后埋葬在中国，飞行员奥帕索夫就是其中之一。奥帕索夫的儿子叶夫根尼说，他父亲1936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因为表现英勇被派到中国同日军作战。奥帕索夫是第一批前往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当时他们总共有21人，都来自驻扎在莫斯科附近刘比尔茨市的苏军防空团。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1937年8月签订了有关协议后，奥帕索夫等飞行员10月份就已经抵达中国。叶夫根尼说，当时苏联在兰州有很大的空军基地，战斗机先被拆散，然后从哈萨克的阿拉姆图经过新疆运抵兰州，再由苏联的技术人员在那里重新组装。中国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飞机所使用的汽油都由农民用扁担一桶一桶地从很远的地方运到机场。叶夫根尼说，他父亲曾经驻扎在兰州、南京、武汉、南昌等地，当时中日激战，苏联飞行员损失巨大，他父亲1938年7月份在南京附近的一场空战中牺牲，当时不到30岁。叶夫根尼说，在那场战斗中，我父亲击落了2架日本战机，弹药全部打光，这时新赶来的日军战机开火击中了我父亲的战机，他被迫跳伞，在空中被日本飞机扫射打死，他的尸体落在附近的一个湖中，被中国渔民找到，后来被当地政府下葬。叶夫根尼说，父亲战死时他年仅5岁，他后来受祖父影响当了水手，曾经在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服役，并作为苏联的军事顾问在非洲和中东等国家工作过。叶夫根尼说，苏联飞行员当时驾驶的是苏联双翼的 I-15 型战机，后来换成了较为先进的单翼 I-16 型战机。同奥帕索夫一起前往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中，有一位名叫莫伊谢伊夫的飞行员，他因为战功卓著被蒋介石授予勋章。莫伊谢伊夫1938年秋季驾机在兰州机场降落时失事身亡。叶夫根尼与到过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和军事顾问的后代保持联络，他们多次去中国寻访祖辈的足迹。叶夫根尼的一位友人是苏军元帅崔伊科夫的孙子，至今仍保存着崔伊科夫与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照片。崔科夫曾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从中国返回苏联后曾经在前线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叶夫根尼说，他父亲和其他的一些苏联飞行员的墓地已经无法找到，许多历史档案目前都保存在台湾，他们已经请求台湾政府提供协助，发掘更多的相关历史资料。叶夫根尼称赞中国一直没有忘记苏联老兵，时常同这些老兵会面，并向他们赠送各种礼物。纳粹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对日本宣战，数十万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中国东北，苏联战略火箭军少将舒德洛当时是炮兵连长。舒德洛说，他所在的苏军第39军从蒙古进入中国，蒙古当时非常平静，当地没有道路，蒙古和中国既没有边界，更没有界碑，他们乘坐美国援助的卡车一路挺进，经过海拉尔抵达沈阳，然后乘火车从沈阳抵达旅顺。到达沈阳时，日本关东军已经放弃了抵抗，而在旅顺时，日本已经签署了投降协议，但他们当时都认为同日本的战争将会打好几年，没有人能想到几个星期就能结束。1927年出生的舒德洛说，39军的任务是切断关东军与关内日军的联系，日军抵抗十分顽强，但苏联红军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远远超过关东军。舒德洛说，当时的东北是谁有枪杆子谁就掌权，所以苏军实际控制着东北。日本投降之后，大批苏联红军撤离回国，但39军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1945年达成的协议驻扎在旅顺地区。舒德洛说，苏联当时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现在称作的北方四岛，但苏联租赁旅顺的计划却因为中国政权更迭发生了变化。舒德洛说，根据协议我们本可以在旅顺驻扎30年，但后来变成我们仅能驻扎10年。到1955年时，我们把旅顺的海军基地、大连的工业设施以及东北的中东铁路等等都无偿地送给了中国，就如同亲兄弟一样。舒德洛说，东北百姓对红军非常友好，提供了各种支持，中国当时十分贫穷，红军也对当地民众提供了很多帮助。舒德洛还记得1948年在大连时，共产党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火车机车都被国民党控制，旅顺的苏联红军曾经制定专门计划，用货船运输火车机车，帮助林彪的部队调派兵力。舒德洛1953年回国后，曾经在离中国不远的滨海边疆区服役，后来加入战略火箭军。1990年之后，舒德洛多次访问中国，他感叹中国变化巨大，并称赞中国改革。舒德洛还记得10年前的二战胜利60周年庆典时，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经赠送苏联老兵大屏幕的平板电视。舒德洛夫妇住在莫斯科南部的一处宽敞的住宅公寓中，子女儿孙目前都住在外地。舒德洛的将军礼服上挂满了勋章，其中一枚由中国授予。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议战，后来成为苏联著名汉学家的杰柳钦生前回忆说，他1948年乘火车从莫斯科抵达哈尔滨，为中东铁路当翻译，当时东北的富裕与火车沿途看到的西伯利亚战后的贫瘠和物资供应短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说，哈尔滨的餐馆和商店的商品应有尽有，生活平静。20世纪50年代曾经是苏联真理报驻华记者，认识邓小平，并在中国老一代知识圈中拥有很多友人的杰留新说，苏联红军当时把东北的工厂的设备拆下来作为战利品运回国，红军的军纪也受过批评，但无论如何是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发表2015年中国军力报告， 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并且大力提升导弹攻击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南中国海潜在的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5月8日星期五公布了这份依法必须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这份近100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过去一年来的军力发展。报告说，中国并不谋求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在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展示了为了在周边海域伸张主权而不惜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意愿。报告以特别议题的方式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的情形，称中国2014年在南中国海五处岛礁大规模填海造岛，到年底已经人为地将岛屿面积扩大了500英亩。据美国多家报刊的报道，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迄今为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行为已经将岛屿面积迅速扩大了2000英亩。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声称对这一海域拥有主权。五角大楼的报告说，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攻击的防御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潜在的军事冲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可能正削弱美军关键的军事优势。中国一向指责美国国防部的这份年度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妨碍两军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代表团近日访问香港，先后会见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和泛民主要议员以及特首梁振英，了解香港政改问题。有分析表示，虽然美国国会代表团这次访港是要与各方交流了解情况，但是美国议员的某些话被建制派的一些媒体引用，试图影响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麦特·萨门率领的两党三人代表团星期四抵达香港后，会见了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星期五，代表团先后会晤了建制派的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议员和副主席周浩鼎，以及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工党主席李卓人及民协冯简基四位泛民议员。萨门议员在与泛民议员的会见开场白中表示，能够向前行一步，令市民选出特首，任何能有机会由人民选出，而不是由狭窄的选民基础，都是好事。萨门议员表示，他明白能向前行，有时候有半条面包比没有面包好。尽管萨门议员接着强调自己和代表团是来倾听泛民议员对普选的一些看法、忧虑和建议，不过萨门议员的这段开场白被一些媒体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各取所需。明报5月9日有关美国议员会晤港各界人士的报道大标题是美议员政治行一步是好事，报道的中心变成了美国议员表示，若香港政治能前行一步，令市民可选出特首将是好事，这也比狭隘的选民基础选出领袖好。报道还称，建制派指出美国议员的发言或增加对泛民的压力。英文南华早报的标题则是访港美众议员推动香港议员选举改革上妥协。报道引用的主要依据也是萨门议员与泛民议员会面的开场白。同时，香港信报在相关报道上则相对中性和客观，其标题是美议员问普选是否有好过无， 介绍泛民议员与美国议员会晤后的观感。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议员向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议员对双方是否可能妥协的问题感兴趣，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希望看到港府政改方案获得通过。谭耀宗说，他们问是否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比如体委会的组成是否可能改变。谭耀宗表示，如果他们不希望方案通过，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据港媒报道，四位参与会晤的泛民议员都表示，美国国会代表团没有游说他们代主先目前的港府政改方案。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美国议员主要希望了解泛民为何不接受人大831框架，以及为什么反对代主先，并且在听过他们解说后，同意泛民有关政改方案并不是平等普选的说法。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些媒体对萨门议员开场白报道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全面的。萨门议员在听过他们解释后，同意港府的政改方案不是真普选，不能接受。他说，
是他的 question， 他不是要我们接受的，他有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解释给他了，他是接受的，他觉得不是真的，不应该要，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香港独立评论员、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秉权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建制派一直附和港府的说法，反对所谓任何外国势力干涉香港内部事务，但是当美国议员说了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话时，他们就用来施压对手，令人感觉非常讽刺。他说，
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讽刺啊，美国议员呢说了一些话，其中有几句话呢可能建制派觉得对他们是有利的话呢，拿来当成是自己的一个理据也好，去证明说啊，你看连美国的议员也支持代住线啊，我们香港应该要代住线，然后泛民了也应该妥协如果这样呢，这是非常讽刺还有非常矛盾的一个说法。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表示，美国等国家不论对香港的政改说些什么都不会影响香港人，建制派或支持通过政改的媒体拿美国议员的几句话说事，也不会对泛民议员有任何影响。他说，
美国或者英国他爱怎么样说，他们自己丝毫不会影响香港这个政治发展，我们香港发展民主是完全香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跟美国、跟英国、跟西方的一个国家都无关，他们的什么说话都不会影响我们要求争取真普选的诉求。
民主党的刘慧卿议员表示，美国议员来访了解香港的政改问题，对香港政改也没有帮忙，但也谈不上帮倒忙。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五下午前往特首办与行政长官梁振英会面，随后会晤了自由党议员田北俊。港府随后发新闻稿表示，梁振英向美国议员重申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严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决定，港府会积极争取市民和立法会议员支持，让全港500万合资格选民可以在2017年历史性的第一次以一人一票普选下任行政长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前呼吁，中国在采取经济放缓策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则对 IMF 关于人民币的评估看法不一。有专家批评说 ，IMF 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太过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发表了2015年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呼吁中国在寻求经济改革的同时，作为其增长逐步放缓策略的一部分，给予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减少政府干预。 业界与媒体普遍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这次没有具体评论人民币的价格水平，只是笼统的表示中国应该给予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早在上个月，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以便实现转向家庭消费必要的内部再平衡。美国财政部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家，并且表示中国在其货币有效升值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人民币的评估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太过于乐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博士说，中国必须摆脱廉价货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念，日本始终没能摆脱这种观念，所以经济已经20年没有增长。强势货币总是伴随着强壮经济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则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币值仍然被严重的低估。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是比较合理的。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说，
低估可能成分比较小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人民币这个升值也是从2015年已经也是升值幅度是蛮大的，基本上接近30%。就是如果说对主要的这就是世界贸易的这个货币来说哈，那我们也知道是8.2级开始，那么现在是6点几，就是这个25到30这个幅度，我个人认为好像没有像。就是国会的那个纽约的这个参议员说的那么低估那个程度，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这个合理的这个汇率的这个价格，汇率的这个水平。
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什么在报告中仍然呼吁中国给予人民币更大灵活性，张曼丽博士说，
现在的趋势实际上是人民币是在这个走低，去年整个算出来是走低。那么现在我自己这么看啊，就是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实际上它一贯是主张这个各个国家哈，它的成员国采用比较灵活的这种汇率体系，多用市场的因素来决定这个汇率，而不是政府的操纵和政府的这种干预这个影响。
张曼丽说，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再次提出给予人民币更大灵活性呼吁的主要原因是鉴于中国目前经济放缓的情况，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趋势可能会是继续贬值。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考虑将人民币列入特别提款权名单。如果人民币被加到这个名单上，就意味着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如果仍然继续对汇率干预很多的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人民币能够向市场化的方向靠拢。业界已经有传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可能要发布一个叫做第四宪章的报告，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进行比较综合的分析。这个报告如果出来，它在其中会对人民币进行评估。这个报告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非常接近比较合理的价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博士则认为，即使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目前的价格差不多是适当的，但是人民币的价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货币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中国保持人民币合适价值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予人民币价格的灵活性。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2015年预期增长率为 6.8%， 这是许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次低于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此次增速放缓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持续的中期增长所做的必须的调整。在中国所说的新常态语境下，中国面对给予人民币价值更大灵活性的压力 预期将会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博士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将采取小的步骤，向给予人民币价值更大灵活性的方向迈进，这将比什么都没有好，但是也好不了多少。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第七个部门将联合在全国展开整治两非专项运动，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鉴于此，中国卫生计生委等相关单位在全国展开整治两非行动，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新华社说，本次专项行动将加大对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两非行为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黑诊所和游医等从事两非的行为，严肃查处两非中介，以及加强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器械和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去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为116: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16个男婴出生。山东领导曾说，中国有些地方这个比例达到120:10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人类自然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105:100。联合国人口基金201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出于性别选择目的，人工终止妊娠导致中国在2010年少出生2400万女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0到4岁人口的性别比例达到120:100。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中国人口专家《大国控潮》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由于这个他们那个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那些人，现在还刚刚到结婚年龄，所以这个光棍危机啊，在现在才开始爆发出来。所以中国今后有大概就是大概有4000万左右找不到老婆，那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很大的这个冲击的。
新华社的报道说，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偏高的直接原因，而专家认为两非只是一种现象，人口性别失衡主要是政策问题。美国专家易富贤表示，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当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生男孩。
就是美国的盖洛普公司，就是那个美医公司啊，从1941年到2011年，他一共做了10次调查。就如果美国只能一个孩子的话，你选择生男孩生女孩？你看美国一面倒的，从1941年到2011年，都是40%左右选择生男孩，只有27%左右选择生女孩。尤其美国的男性，美国的男性的话，一面倒需要生男孩。比如说，美国的18岁到49岁的男性，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54%选择是要男孩，只有19%选择是要女孩。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男人这个偏爱男孩的思想，并不比美国这个强烈。
路透社报道说，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有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这加剧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数据显示，虽然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例比西方国家高，但在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为110:100，印度为108:100，新加坡和香港同为107:100。大国控潮作者易富贤表示，2005年到2013年中国有剩女现象，比如在2010年虽然27岁和25岁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但27岁的男性人口要少于25岁的女性人口。但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光棍危机开始全面爆发，如不对现在的政策加以调整，到2050年中国光棍人数将达到4000万。研究发现，大规模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会导致反社会和暴力行为的上升。美国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创办人兼主席瑞杰表示， 中国政府现在采取行动打击双非，显然是开始意识到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严重后果。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唯有彻底废除一胎化政策。他说，
任何对一胎化政策的修补、调整或是改革都是不够的，这个政策需要被彻底废除，也就是说妇女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选择她们想要孕育几个孩子。
大国控潮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政府直接参与堕胎，酿成中国民众对胎儿生命的漠视，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性别选择性堕胎。他说，
中国是政府参与了摧杀生命，政府强制堕胎，政府本来是应该是保护胎儿权利的，应该是限制堕胎的，你政府都参与堕胎的话，那么你老百姓他根本不当回事呀，政府都可以堕胎生命的话，那我这个老百姓想生个男孩，哎，我不是把女孩堕掉，这哪有什么了了不起的呀，他觉得很正常。
据易富贤推算，1990年到2012年，中国累计选择性堕女胎2100万，仅2010年一年，中国就发生堕胎636万例，堕�胎率为4/460。在北京，2010年共出生11.6万新生�儿，堕胎却高达21.1万，堕�胎率高达1812%。他说，一个国家对堕胎的立场，显示这个国家对生命的态度和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后5年里设立100家国家级智库。有分析说，这是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政策咨询的模式，希望这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不过，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可能很难摆脱政府的掣肘，甚至最终还是会沦为宣传机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早在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初，新华社又全文播发了这一文件。根据这一文件，中国要在今后的5年内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认为，北京致力于建设新百家智库，无非出于两种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北京想要发展自己的智库，使这些智库能够成为政策分析与咨询的来源。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这一努力很可能会取得成果，因为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分析家，而且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国际间思想与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的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戴博说，比如中国南海问题的新智库肯定不会建议北京接受越南的领土伸缩，相反，其任务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些主张制定有效的战略。戴博说，中国大力发展智库的第二个动机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化的中国智库能够在推广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在这一点上，即使中国智库都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智库不能展开完全公开的辩论，更不能偏离党的路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智库运作的模式，希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但是恐怕难以摆脱党管 和国有的窠臼。
中国的智库它是我经常用的是一个词，是 of the party, for the party, by the party, 就说它本身是政府拥有，而且是政府资助，而且呢它的很多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更多的是为政府背书的，而不是提供独立真正高效的建议。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戴博也认为，中国的新智库很可能被视作是北京政策变奏曲的传播者，或者更糟糕，成为宣传机器。虽然在中国智库工作的专家个人能够并且已经对国际话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智库作为机构本身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掣肘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延忠则认为，中国独立智库建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仍然差别甚大。
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是吧？这个我们说的独立就是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之下啊，要做的这样，我觉得可能还目前来说还很难。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这个研究人员智库本身，他们是不是怎么定位自己，是把自己就定位一个就说政府啊和决策者的附庸呢，就是为他们的政策背书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做到一个更加客观平衡的这样一种声音。
北京关于在今后五年建立100家新型智库的说法，令评论界联想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过，戴博不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智库必须首先服务于党。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提出富有创意的动议来支持党的政策，但是这将极大地限制他们的想象与智慧视野。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说，维吾尔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以及世维会成员要求他继续留任，因此他寻求连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所做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联合在北美首次主办的维吾尔青年培训进修会5月6日至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进修会开幕式后，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会议厅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独家专访。对于世维会今年即将面临的换届，她表示她将寻求再度连任这个维吾尔人组织的主席一职。她说，
现在考虑到故乡维吾尔人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的处境，我们非常需要有人确实能够联合并巩固各个维吾尔人组织，在世维会的大旗下为维吾尔人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就我个人而言，鉴于人们的意见，尤其是世界各地普通维吾尔人，包括我所在组织内部人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我继续留在世维会领导这个组织，为维吾尔人而斗争。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竞争，我们将会进行投票，为选出未来的世维会领导人举行公开和自由的选举。我们将这样做。我始终欢迎，我们组织始终欢迎能够提名自己，能够彰显勇气、显示领导能力的人，努力把维吾尔人的运动推向更高层次。我本人始终准备这样去做，因此按照民主程序，我将肯定会提名自己继续参选世维会主席一职。
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一贯注重维吾尔年轻一代领导人的培养。他介绍说，5月6日至8日，由世维会 和他本人创建的国际维吾尔人权民主基金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下举办的此次维吾尔青年培训进修会，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中亚以及欧洲等十个国家的维吾尔青年参加，将让这些维吾尔年轻人现场感受美国民主体制的运作。这类培训进修班过去十年间曾经举办过八次。他表示，在年轻一代维吾尔人受到培养，能够担当重任之后，他会在未来教班。他说，
Мен мушла етіліп, халықараға тұнылып, ұйғыр халықы тұнып, халықтың етеклігедек болғыч арлықта яныма өзім.
我在积极培训未来的年轻领导人，我会和他们在一起，在背后支持他们，我会带领他们，直到他们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让我认为他们能够担当起领导重任，继续为维吾尔人抗争。不论我担任世维会主席的结果如何，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头衔而已。我决心要做的是继续为维吾尔人而斗争，继续把维吾尔人争取自由和权益的运动推向新的高度，直到最后，我不会停歇。
现年68岁的热比亚·卡德尔女士曾经是著名的维吾尔女商人和新疆首富，1993年当选中国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1996年，热比亚的丈夫斯迪克·哈吉因抗议维吾尔人在中国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来到美国后，热比亚拒绝按照官方的意图发表反对其丈夫的声明，并曾经向当时的中国高层建议改变对新疆的高压政策。从此，热比亚开始遭到中国当局的冷遇和打压。1999年8月，热比亚·卡德尔女士被中国政府逮捕。2000年3月10号，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005年，热比亚·卡德尔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来到美国避难。热比亚女士2006年11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上首次当选该组织的第二届主席。2009年5月连任世维会第三届主席。她曾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热比亚女士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暴乱事件之后曾经被中国当局指称为恐怖分子，但是她担任世维会主席一直以来多次表示，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是为维吾尔人的自由和权益抗争的唯一方式。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中非共和国的政府在星期天同该国的十个武装反对派组织之间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旨在结束已经进行了2年的内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死于这场内战。联合国方面的特别代表巴巴卡尔·盖伊表示，希望能够相信中非共和国政府还有十个武装组织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是富有诚意的，而且整个国家能够富有建设意义的向前发展。参与协商的联合国代表说，签署协议的各方都同意要放下武器，放弃使用枪杆子来推进利益的做法，开始一个和解的过程。根据中非各方达成的协议，任何一方今后都不得让未成年人来充军，或者是迫使他们当劳工。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星期天表示，世界范围内的恐怖威胁目前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新意的内涵包括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很善于运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等等，成功的吸引和招募那些之前属于是他说孤独的狼的类型的袭击人士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约翰逊还表示，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中东的范围。他说，在穆斯林居住社区内具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实际上说话的分量可以比政府说话的分量还重。因此说呢，穆斯林社区内需要有积极的声音发出。他同时强调说，伊斯兰教本身是爱好和平、重情义的。他说，全世界有16亿穆斯林人口，而伊斯兰教的本意同伊斯兰国所宣扬和宣称的完全是两码事儿。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